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说，中国和俄罗斯结为战略伙伴，在联合国密切合作，阻挠美国提出的一些决议案。但是自从俄罗斯的行为开始威胁到从中东到乌克兰的中国的贸易伙伴时，中国支持俄罗斯所付出的代价开始急剧上升。这家杂志引述联合国安理会一名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从伊朗到朝鲜等问题上仍然密切合作，但是由于在从南苏丹到乌克兰再到叙利亚等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双方的这种同盟开始弱化，北京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冲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军事上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和伊朗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正背离俄罗斯。这名外交官说，美国和西方盟友继续鼓励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以便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益好斗的行为。如果北京与莫斯科的联盟开始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就有可能施加更大的压力，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中国一直在试图平衡处理与俄罗斯以及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并没有同俄罗斯拉开距离，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正迅速发展。古谢夫说，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在背离俄罗斯，正相反，两国正在积极讨论如何使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接轨合作。俄罗斯并没有特别反对乌克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因为非常任理事国的任期仅有两年，而且没有否决权。古谢夫说，中国与乌克兰也有很多的合作项目，乌克兰总统和总理都表态欢迎中国投资，因此中国在联合国支持乌克兰并不让人意外。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中国并未改变同俄罗斯的关系，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克里姆林宫的高官们应该明白，俄罗斯的外交空间正变得日益狭窄，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越加剧，俄罗斯的选择就变得越少，在俄中关系中，俄罗斯正成为中国的小伙伴。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中国其实乐见俄罗斯与西方交恶，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将使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中国甚至成为俄罗斯唯一的一个可获得贷款和资金来源的国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过去依赖苏联科技，但现在中国正成为俄罗斯唯一一个能获得高科技的国家。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媒体上不久前曾出现一些报道说，中国的航空母舰正开往叙利亚，显示俄罗斯期望中国在叙利亚等问题上能够提供支持，但中国否认了这些报道。俄罗斯与中国针对西方的立场其实反差很大，中国的许多行动不一定必须要取悦俄罗斯。他认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影响还将继续扩大。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中国将非常在意他同俄罗斯关系密切会为此付出的代价。科诺瓦洛夫说，我想中国会尽量密切同俄罗斯的关系，但中国不会不计代价地密切两国关系。中国在密切同俄罗斯的关系时，可能会考虑是否会对中国自身利益带来哪些负面影响。科诺瓦洛夫说，中国也将关注叙利亚危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后果将会对中国周边，特别是拥有领土主权争执的地区能够带来哪些影响。在俄罗斯、中国、西方这一三角关系中，中国不会站队采取亲俄罗斯或是亲西方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不可能与西方长期交恶，双方关系早晚都会变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акого-то резкого разворота, я,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вот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вот конкретно сейчас, не вижу, да. Вот. Наоборот, у нас сейчас идет, очень активно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вот этот вот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соединить вот китайские...
В принцип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во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он доволен вот этим обострением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Ему легче решать в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ита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для России. И как это ни парадоксальн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Китай нуждается, и,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будет стараться разв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но не ценой таких шагов,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привести к каким-то негативн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самого Китая.